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开工了，
开工了，
记者下班也开工了，
我俩在来录音的路上都在消极怠工状态，
不想上班。
对，
因为我们录音还是在假期的尾巴啊，但是正式播出的时候大家都开工了。
其实今天我有好多话要说，就
说吧，慢慢说，别着急，
倍儿动情你知道吗？
哎呦，
真动感情了。
先说，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聊这春节档，聊这春节档。其实说今年这个春节档特殊不特殊，就是挺，其实票房挺惨淡的，但我又觉得有它的特殊之处。在春节档之前就来了一个 C Dance 2.0， 我记得是在小年儿那天，
对，
小年儿，我是啊，小年儿那天早起坐在马桶上，
你还给我发了信息是吧？
我刷的抖音，我先刷抖音，我当时没给你发。我刷抖音，我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就是抖音上就开始有人用那个东西做了一些，就是类似短的电影的那种短片的一些东西出现了，而且它模拟的是那种国外的商业大片。我说什么东西，哇，这玩意儿太厉害了。然后当时就我就坐在马桶上感慨，我说完了，电影完蛋了，电影产业完蛋了，短剧完蛋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对，你当时给我发了一条，
是，
但是我是前一天看的影视飓风，他发的，当时 Team 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一段视频，而且没有音频，就是没有声音的，一段视频还是什么，就输入给了 C Dance 2.0， 然后最后他直接输出的就是带着 Team 声音的一段视频，然后 Team 就觉得这个很可怕。
对，我当时其实也想到他了，就是影视飓风他之前就有讨论过，就是 AI 如果有 AI 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他们拍了很多特别美的素材嘛。
对，
当时是他先有了一个测评，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好厉害啊，就以后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可以当导演了？这是我的第一直觉。
那我倒没觉得，我是觉得他确实能够替代一些商业类型的电影，这个当然咱们一会儿慢慢再讨论啊。然后呢，这个 C-Dance 2.0 在这个慢慢的随着千问点奶茶这一波也是同时在成为大家可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之前的视频生成的人工智能，多少吧，就是大家觉得哇，真的变成现实了，但是多少还觉得和真实的比如说一些技术的渲染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啊，或者是长篇的那种输出还是有些差异的。
关键是人群没有铺开。
对，
你看今年我不知道你，我爸都已经收到他们科室的那种老大夫自己用 C-Dance 2.0 做的那种拜年的视频，
到处都是啊，
就是，
到处都是啊，
就是这些，当这些中老年人也加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技术是真的完全普及开了，推广开了，
门槛越来越低，而且大家运用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一片喧嚣当中，春节档开始了。
今年这个春节档确实有点儿提不起劲儿啊，首先它提不起劲儿，
主要我觉得跟去年对比的，咱从数据上也能感受出来，从这个整体的阵势上也能感受出来。去年就有一种什么，我先看这个，看完这个看那个，看完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我这几天都可以安排上，每一个都挺期待的。
对，
今年就是尤其你跟我说，哎，咱们聊春节档吧，然后我这不前几天先出去玩去了吗？我回来以后说行啊，那今天春节档，首先我在网络环境里面啊，我没有任何的这种信息。就感觉春节前几天啊，没有任何的某一个电影被大家热衷去讨论，然后去传播，去这种扩散，我觉得没有这种感觉。那我行，那我就从平台上我看一看预告片儿吧。就这几个片儿啊，一二三四，看完了之后哪个都不想去。
好吧，
就这种感觉，哪个也不想去。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春节档正式开始了以后，开始慢慢有了一些话题做讨论。其实之前有一些宣发，可能你不关注，你比如我之前在节目里我也说过，我曾经很喜欢那个陈丽君和李云霄，所以我这边会刷到一些有关标人的那个小的短片啊、片段啊之类的。对
对，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算法已经把我们计算的越来越，
对对对对，所以我是一开始我是蛮期待标人的
啊，
我是最期待标人的，然后《飞驰人生》当然是我必看的， 为什么必看呢？因为他是韩导演的啊，所以《飞驰人生》每一部我都会去看。但实际上前两部给我的感受并不是特别的让我觉得我必看三，当然我一定是要看三的，但是我也会把《镖人》排到最前头。
哦，
嗯，所以你看了啥？最后
我是最后，其实我觉得所谓你说。春节档后面话题度上来了，也是因为大家实在没什么地儿可去了，要不就人从众、
嗯、
是吧，在外面堵着，
嗯，
要不出门过年的呢，就是哎呀，那我们就看个电影吧，
嗯，
所谓矬子里面拔将军哈，咱就拔出来一个、嗯、那叫什么来着，你看我连名字都忘
了、啊、你这到底是怎么这样你这看了，你这看完以后看了电影不行啊，
星河入梦、
哦、
就选了一个星河入梦，
嗯，
哎呀，就是本来那天我是想让牛大夫带陪着我一起去的，然后看一个，转天再看一个，咱俩录节目的时候我不是都能看至少看俩了吗、
嗯、
然后牛大夫也看了一圈预告片以后说不要，你自己看去吧，
好吧
后来我就选了星河入梦，
嗯，
但是星河入梦这片子呀，哎呀，我当时选的时候可费了劲了，因为感兴趣的比较来讲，因为对科幻可能之前因为看文学作品，对科幻还是有一点兴趣的，然后选这个电影，发现这电影排片要不就在早晨第一场，
嗯，
要不就在晚上最后一场，
嗯，
11点多，
嗯，
我实在选不出来，最后我就选了一个转天早上第一场，
说明它在整个春节档里边还是相对小众一些，对吧？
是是、嗯，当时看的话，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是《飞驰人生》，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放在去年，
嗯，《
飞驰人生》真的
不会排在第一个，
挺平庸的感觉还。
是吗？
对，我会感觉还比较平庸的。
去年那个二，我觉得一和二都平庸一些。
我都没看过，完全不感兴趣，就完全不感兴趣、
嗯，
就完全有别的可以选择的话，不会感兴趣。
哦。
而且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和去年的春节档差别也太大了，
嗯嗯，
太大了。去年主要就是因为有哪吒嘛，
对，
一下子把整个市场那种活跃度带起来。我记得去年很多电影在春节档上映了之后，又开始紧急撤档。
嗯，是，
对吧？
有那码事儿，有那码事儿、
嗯。
哦，您说是哪吒，我还记得，就是今年春节档之前，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饺子还在闭关，饺子还在闭关，
还在
那条新闻
还在闷头创作呢。
对对对，实际上，那你就是看了《星河入梦》。
对，还有、
嗯、
还有孩子们去看了年年有熊，《
熊
出
没》。哦、
这个是必看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春节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熊出没》永远在稳定的保持着它的状态，
老 IP 啊，
啊，
老 IP。其实你看今年春节档，我觉得它也是过于套路化了，
嗯
，IP 的续作，
对，
你说《熊出没》《飞驰人生》，这都是老 IP 了、嗯。然后为什么说那个饺子导演正在闭关呢？这不
也
是 IP 续
作
呀？对
对
对,
对。
然后再就是喜剧，然后必然有吴京。这个春节档还是暑期档必然有吴京，就是老套路，对吧？完全是老套路。镖人实际上相对不那么套路。
镖人，因为我最早知道镖人是有漫画。
对对对，我也是
啊、
嗯，
是有漫画，而且这套漫画牛大夫极力推荐。
嗯，
我还没开始看呢啊，他买了珍藏版、
嗯，
但我没开始看呢。然后他又跟我说这电影，然后后来我们俩一块看了预告片以后，觉得哎呀，还是别去了。
嗯，
而且后来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尤其你看了之后跟我讲。
所以你看春节档本身，刚刚咱们说这几个，它没有意料之外的片儿，可是今年春节档贺岁档有一部意料之外的片儿，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详细聊的。贾樟柯导演用 CDance 2.0 做了一个春节的贺岁短片，只有5分多钟，这个真的是点燃了互联网的贺岁档。
嗯，就专业的人都已经去拿这个玩了，就、嗯、开始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春节档和 CDance 2.0 尤其是贾樟柯导演，他也是搞电影的人呢，对吧？这两件事撞在一起真的很耐人寻味。
嗯，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好好说一说啊。
对，
当然今年这个春节档就好像没有一部头部级的这样的影片。
嗯，
对吧？
有啊，飞驰人生三呢。
哎，我就
现在在春节档里他就是头部，
他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嘛、
嗯、
拔出来的嘛。
嗯，
但是如果你要说是像去年一样或者之前某一部就绝对的领先优势，我感觉今年没有。
嗯，
你就看啊，你看这个不论是淘票票上还是猫眼电影上，
嗯，
它那个评分吧都差不多，这些电影
嗯
都是什么9.5啊、
嗯、
9.4 啊、嗯、9.2 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那门口就那小破电影它自己打分是最公平的，所有这些电影全是7分。
哦，
唯一有一个重映的电影叫返回狼群是什么的吧，
嗯嗯，
是个纪录片，
嗯，
9.2。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真实的一个评分的。
嗯，
就是大家其实对现在今年的春节档不是那么满意，
嗯，
就给你个七分，差不多合格。
嗯，
合格稍微好一点。
嗯，好吧，那我先说说《飞驰人生三》吧。其实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影评，说他现在他的票房是一马当先的，但是这个评论说他越一马当先，越证明今年的春节档弱。
对呀，啊，就是这意思呀，啊，矬子里面拔出来他了。
但你知道，就是他对我来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三比一和二要好看。
嗯
嗯，然后
咱今天涉及剧透吗？
我尽量不剧透。
嗯。
因为我聊《飞驰人生》，我去看《飞驰人生》，我不是为了看沈腾，我也不是为了看体育电影去的，我实际上是去看韩寒的。
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我好像也不是，有很多人冲着沈腾去的。尤其可能是更年轻的朋友，他不那么了解年轻时候的韩寒，他对于我来说是伴我成长的，从他的电影到他创业，他写书啊什么，他开餐厅，他的每一步我都在参与。当然他不知道
你也不需要他知道，
就是说，嗯，
我觉得很大一批人都是，嗯，就像你们那时候的很多一批人，九零后很多都
是
喜欢他的。
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三比较好呢？它是一个喜剧电影，然后全场大家都是笑会比较多，而且全程都是燃的。但是你知道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哭了，我有一点点哭了，
哭还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因为它不至于让你大哭。就我那一点点哭是什么感觉呢？就觉得韩寒变了，我觉得韩寒被生活捶打了，就他已经不再是十几岁时候那个样子。他十几岁时候，那是我刚上初中，刚开始进入叛逆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反主流、反教育、反权威。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我比你小几岁啊，我们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在中国横空出世了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
对，那时候我上高中吧。
嗯，
他那个时候就是典型的偏科，因为参加萌芽的那个新概念，哎，是叫新什么？
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概念作文，没记错。
新概念
作文感觉太遥远了。
他拿了一等奖
啊，
嗯，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杯中窥人》嘛。
嗯，当时很多咱们那个时候的学生时代，
嗯，
尤其初高中的学生，很多都以他为偶像的。
嗯，
我们班里也有特别喜欢他的。
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出书，这个第一本书是那个《三重门》。
嗯，对，
嗯，《三重门》。其实他写书好不好不重要，而是他当时真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
嗯，是很多青少年的偶像，
当时就是我的偶像。
嗯，
我昨天咱们录节目之前，我去 B 站上搜到了一个央视当时采访他的一个55分钟的访谈，啊，我想说当年的访谈真的好看呢，真好看。
嗯，
他没有演的成分，你知道吗？
嗯，
就是现场互怼啊，
嗯，
观众怼韩寒，韩寒怼观众。然后他还找了两个嘉宾，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老师，一个专家，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文学研究院的一个专家。然后他怼专家，就怼天怼地，还怼主持人，专家又回怼他，然后就互相抨击，真的很好看。这个节目叫《对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完整版。当然，我稍微截了那么几小段儿，我放到
CCTV 2的王牌节目当年
的。哦，是吗？
嗯，
哦，这我不知道。啊，嗯，这是2000年17岁的韩寒上节目，我截了几小段吧，我在这儿稍微播一下。你刚好你也跟那块听一下。
好好好，
嗯，这是一个观众。
我是北京红旗中学的教师，人才是个综合素质的人才。那么这个韩寒很聪明。但是他现在我认为是发展的有点畸形发展，啊，没有全面发展。我希望呢，你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人才，才是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
关于那个全面发展，我还是要说一遍，我那话说错了，我说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就是说什么全面发展就等于全面平庸。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发现我真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德智体美了啊，我品德就不说了，然后我坐在这也不像个弱智的样子，对吧？从我们区里面100米到1万米，我都是第一名。至于其他的，比如足球啊、摄影啊，我以前还学过素描啊、吉他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不计其数。好歹怎么算也是个全才了。而那些真正你数学都好、物理都好、化学都好、什么都好的那些三好学生，你拖出来，你给他一个照相机，你给他一个吉他，你给他一个什么，他什么都不会。
这是第一段。
怼得好啊，
然后第二段，这是那个研究院的专家的第二段。
那个老一辈的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开会的时候，教导五六十岁的先生说：“你们这些中年研究人员，当务之急是积累资料，以利于将来搞科研。就是过去的是这样，就认为你四十岁以前你说的全是废话，就是你不能随便乱写文章。
这四十岁以前说的都废话，这是谁说的？”
那这你孤妄听之。
看来你自己的这本书啊，《三重门》啊，这个名字你取的是有寓意的吗？
这名字你们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发觉呢，刚才有一位小姐她说了很好，《三重门》呢，就是现在大人社会为我们青少年呢设定了初中、中学、高中、
大学。
韩寒呢是过了一重门，第二重门呢就离开了。
就是，不过我当初好像三重门也没这么想吧。
刚才好像那位这个小姐，
那是他想的
啊。
你自己的想法呢？
你认为三重门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很多种解释啊。
嗯。
那你怎么会想到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我忘了。
哎。
你觉得你自己很有这个文学上的才华吗？或者是天分？
我比较少拿跟人家做比较。
觉得你自己呢？
你觉得一孩子能写出这么厚的书容易吗？
韩寒，我注意到你在这个书里面好像写过，你说就是50年无人能及，这句话你是指你这本书还是指你韩寒这个人？
这是指我这本书，一种比较谦虚的说法。
这是第二段，然后还有最后一段，第三段。这是现场有一个观众大姐，全程都在跟韩寒互怼。
我这边的那个观众一直在举手。
我看了你的书哈，你说你跟王朔相比，我想那个
我没说过
啊，你说王朔这小子很聪明，对吗？
这不是我书里说的。
你说过的话，不管是不是你书里说的，昨天嘛翻了翻你的书，首先觉得18岁的一个小伙子写出这样的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就想说，王朔他有几十年的生活的积淀，他从这个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然后经过了上山下乡，他到现在他也不再怎么出书，因为他也说过他的文思要枯竭了。你只有18岁，也就是说从你真正的接触生活，可以从你懂事开始，你才接触生活也就是10年，你怎么来和他相比？
我没有想要和他相比过，那你又怎么知道我要枯竭了呢？
因为你的生活的积淀远远不如他的深厚。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的生活积淀不如他的深厚呢？
因为你的年龄没有他大。
是这样的吗？冒昧问一下，你几岁了？
我30岁。
但从你的话中，我似乎还听出来你的生活积淀还没我的厚。
是吗？我想，如果只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应该去跟我儿子对一下话哦。有可能的话，咱们可以在网上去聊天，因为我知道你也上网，是吗？
对。
你上网聊天主要用什么工具呢？
我不用什么工具。
哦，那我想再直白的问你一下，你是用 OICQ 呢 ICQ 呢还是在聊天室里呢？
就聊天室里。
哦，那看来你还没有真正的长大，也就是说我想跟你说，如果你想长大，用 OICQ 和 ICQ 吧，那才是成人的世界。谢谢。
这两个人玩上了文字游戏。好，
这好遥远的 OICQ。
对，整体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放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个年轻气盛的英雄少年，然后有很多倚老卖老的老同志。
你现在回头看，真上火呀，这孩子真让人上火呀。
就是真的是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年轻气盛，而且他当时的关注度，他的成就确实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啊，跟18岁的人不一样啊，他有这个资本去怼。
对，而且他当时还留着一袭长发、
啊、
这个时候的韩寒，
我记得
这个时候韩寒已经退学了
啊。对
对，
他
退学
离经叛道嘛。
对，
尤其在那个时代啊，2000年初的时候，韩寒的这样的选择，包括他展现出来的才华，他取得的这种成就和关注度，真的是社会中非常非常少有的。
那是独一无二的了吧、啊、相当于
非常非常少有。就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按部就班，
对，
一重一重的去过关。
对对，他是什么呢？他是82年生人，
嗯，
82年还
比我还大几岁。
对，还大几岁，他是上海人。 当时退学的时候是高一，在松江二中。实际上他进松江二中的时候是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破格录取的。
你看人体育好呗。
对呀、啊嗯、然后人家进的这个松江二中在高一的时候七门功课挂红灯，然后后来退学了。当然在此之前他就是在那个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你知道这新概念作文大赛他多厉害呀、啊、对于这个全中国的热爱文学的中学生来说，
是是 是
郭敬明是那里出来的吧，
殿堂级的啊。
对呀、啊、都是当年一批人，包括七几年这些作家都是在那个大赛里边筛选出来的。韩寒的那篇《杯中窥人》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就因为这一篇文章成名了。然后结果他后高一退学以后写了第一本书叫《三重门》，卖了200多万册，当时当年呢。后来呢他又出了这么多本书，这个零下一度、向少年拉菲驰、长安乱、一座城池、光荣日、杂的文、青春，他这些书我都有。
但是这些书都没有三重门知名度高了已经。
对，实际上我一开始买的是零下一度，我印象特别深，那封皮儿简陋的呀，就是一个从蓝到白的一个渐变色啊，
都没看过。
当时我们谁要有韩寒的书，你在班里你是这个
哦，
尤其像咱们这种文笔又比较好的同学，
哎呦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刚才咱们听这个访谈里面的几段，有一个观众不就抨击他说你生活阅历太浅，你跟王朔做比较，王朔都说他文思枯竭了，你怎么敢说你文思没有枯竭，你才这么小，你生活阅历太少了。这话我听得特别耳熟，因为当时我就因为喜欢韩寒，我也自己试着写小说，你知道吗，起了一大堆人物角色的名字，然后自己手写写小说，不好好学习啊，然后天天写小说让我爸抓着了。我爸就也是用这句话来抨击的我，说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能写什么书呢。当然他也知道韩寒，他就说全中国就出这么一个韩寒，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韩寒。我印象非常深。
那你觉得现在回想这句话说的对吗？
对，
嗯，
太对了，
嗯，
我不可能成为韩寒。
他就说那个没有生活阅历的这个这一句话那句话不用质疑，我也觉得
但是都对都对。那我由这句话说，就是我说我不可能成为韩寒，但是我希望韩寒永远是韩寒。我更重要的是这第二句话，我真的希望韩寒永远是那个十几岁的韩寒。
这也是你作为粉丝的理想主义。
是因为我成不了他那样的人。这个国家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那么多人去抨击他，他成了一个话题，那么多人去讨论他，他如果还能是他，那我觉得是中国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其实我觉得他今天能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算是成功了。
可是当时
他没有伤仲永啊，
当时我们不知道。
嗯，
那我们往后说啊。
嗯，
韩寒在出了这些书以后，实际上后来证明，我觉得他不再出书是对的。包括我前两年，也就这两年，我回看了三重门，你在回看的时候经不住推敲，
嗯，
真的经不住推敲，他不再出书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时候理解了30岁姐姐的
至少他年少时写的书经不住推敲了。可是如果他随着他阅历成长到现在，如果他继续出书的话也未可知。可是他后来真的不写书了，嗯，后面就进入博客时代了。其实在他的那个长安乱啊什么那很多书也是在博客时代时候写的。这个博客时代这个 blog 也是个老词儿了。其实他主要在博客上写杂文。你那时候你还是不喜欢韩寒是吧，所以你就。
但是我有 blog， 我写杂文。我那时候的我那时候笔名叫吉离之刺。
哦。
我是希望自己是一只特立独行的一个笔者。
嗯。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是有刺的。
嗯。
就年轻人我觉得都是这样。
嗯、
你不希望自己甘于平庸，
嗯，
或者是随波逐流，
嗯
啊，随波逐流，随波逐流、
嗯，
你就希望自己是特殊的、特别的，你希望自己是带刺的，你好像要跟这种混沌的、庸俗的外界要去对抗。我觉得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是有这种想法的，
而且那个时候博客也是这么一个地方，
嗯，
你还记得那会儿博客其实特别火吧，
嗯，
然后好多人现在都在微博上骂，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在博客上骂，用长文的方式骂，都是这些文人们， 而那个时候是公知开始出现的年代。
对，
韩寒也是其中之一其实。
嗯，
那韩寒在博客上，当时我都记得他那个博客的头像是一个小金毛的侧脸。
哦，
因为我每天都要上去看他的博客。
哎呦，
嗯，然后他，
那你是真喜欢他？
我真的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他主要是以写杂文为主，然后就是跟那个文坛的前辈们干仗。那个时候跟谁呢？跟这个文学评论家白话，然后他们是用各种文章啊，比如说那白话写《80后的现状与未来》，批评韩寒说他是票友写作，然后缺乏文学性。韩寒呢又发表博文叫《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哎，你就说他这种文章能不好看吗？就是各种吵呗。然后呢，总而言之吧，就打了好几轮。然后后来都谁都参与进来，还有陆川、高晓松，他们全都参与进来了。实际上原来我还挺喜欢高晓松的，但是他跟韩寒吵起来以后就不喜欢他了，就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韩寒写的那个些文章啊，他写教育、写社会、写文化，他的点击量是没有人能破的。当年他就这么火，然后后来他在那个时候出书，我就开始发现他有一点点不认真了。
嗯，
他会把他博客上的文章集结成册，然后就直接出书了。当然，
快点变现。
那不知道啊，
那肯定的。
后来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叫独唱团，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独唱团？
不知道。
你知道是独唱团当时觉得是现象级的杂志了，它有点像现在的那个读库。
读库知道。
它有一点像读库，但是它跟读库肯定不是一样的东西，而且它是那种大本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后来我们学了文学之后啊，这些真的就是入不了法眼了。
以后瞧不上我们这种国产的作者。
不是瞧不上这国产的有好的呀。关键是
但你知道当时独唱团他那里边集结的那些作者在当年是超级牛的。
但我觉得他更像一个他不是说以他的文学去彰显他的影响力。
主要是敢写。你知道那个独唱
团。他是一个就像有点像意见领袖一样。
对，
他代表的是这一类型的追随他的这种观点的人，或者追随他的做事方式的人，
一种类型的人。
对，对。
然后结果只出了一期，第二期就因为审批的问题再也出不来了。
有一段时间出了好多这种个人出的杂志，
可是
那时候徐静蕾也出过。
那个时候独唱团是现象级的，就第一期就一抢。
咱们也还是依然当年虽然没有移动互联网，我们依然在自己的茧房里，可能
那更是茧房。那独唱团我一直收藏到现在，第一期我抢到了，我一直收藏到现在，现在回看依然好看。嗯，然后呢，再后来呢，就是2014年，韩寒开始创业干餐厅了。你知道他在天津，就是我记得是在海信啊，那个餐厅叫很高兴遇见你。我还专门跑到那儿去吃了顿饭。
嗯，
其实你说好吃吗？没多好吃，但是我就是说，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得支持他。然后再说到他这个赛车嘛，说回来，对他这个飞驰人生，
这不就是早期的粉丝经济吗？
嗯，咱也没那么多钱，就是我能力所能及的吧。再说到他这个赛车嘛，实际上我对韩寒当赛车手的这一面是最陌生的。我看赛车比赛确实很少。
但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圈外人来讲啊，他确实是从三重门之后另一次让大家看到他，就是当赛车手。
是，实际上他从2003年就开始当赛车手了。你想那个时候他就20岁出头嘛。然后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去搜索他，去关注他这一面。我只是记得，我隐隐记得啊，我在某一年看央视的一个有关方程式赛车，还不是 F1, 方程式赛车，城市方程式赛车，然后那个央视解说就突然间说了一句啊，那个现在冲出赛道的这个选手来自上海，他叫韩寒什么。嗯，我这不是韩寒吗？
但我觉得这次就他当赛车手出了名之后，我真觉得应验了普希金的那句话啊，出名要趁早
啊。是，
就是他早期的出名给他积累了资本，
对，
他才有能力去做赛车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
他成绩好像也不咋地哈、啊。
嗯，当赛车手挺好的。
哦，
我后来搜索了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因为那次我在央视看到那场比赛，他半截冲出赛道了，所以我印象里就那场比赛给我造成的印象就是感觉他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这次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反复搜索那一年，我大概记得是在哪一年，我搜不到那场比赛，所以有可能他不是他 就那个韩寒不是这个韩寒，也是有这种可能的。然后我又详细搜索了韩寒的赛车成绩，他是中国首位场地赛与拉力赛的双料冠军，人家本来就是跑拉力赛的，就是他《飞驰人生》第三部也是讲拉力赛的故事嘛，就是人家本身就挺厉害的，
这就是生活阅历，你看看，
对，
为后来拍电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对，人家就是用他刚才在那访谈里说的，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对吧？人家说没错呀，
但人家说也没错，你有阅历才能创作好的作品嘛。
啊，是是是，但是他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是是是，
是吧？
是，
人家开赛车，人家也是国内稳居第一的，稳居前列吧。然后呢，
原来水平这么高呢。
对，再次听到韩寒的名字我就已经上班了，就是他开始做导演。因为他进入微博时代以后，他一开始也在微博上发声，但是后来他把微博给关了，就到现在我昨天晚上去搜他也依然处于关闭状态。
嗯，
就是他不再用原有的方式在公众场合发声了。
嗯，觉得低调了，是低调。
所以咱们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中间也有一些那个透露，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去说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后会无期。哇，当他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后会无期我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还是支持他，我要支持他。所以后来的后会无期、乘风破浪，再到飞驰人生三部曲，我们每一场都在现场，都会去看。我最开始的状态就是在电影里面找，会找到很多韩寒的元素，就是他在书里面的元素。比如说他喜欢写公路，
嗯，
然后写工厂，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北方的这种烟囱，包括这个《飞驰人生三》里边一上来的镜头也是有大烟囱的建筑工地的那些场景，我感受那种情怀，那都是很浅显的。然后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韩寒永远是对的，我希望他的每一次选择永远都是对的。
没有人永远会对的，
但是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的。
嗯，
直到这一次我在《飞驰人生三》里边看到他这一次在电影当中的叙事和一和二是不一样的，他这一次里面添加进去了很多层次感。比如说电影里面会有一些呈现，比如说名利场当中、职场当中一些潜规则，包括一些幕后运作、办公室政治，这都是你我咱们工作多年以来你自己经历也好或者看到的也好，你会看到，你会经历这些感受，你会特别有代入感。如果是别的导演拍出来，我会觉得哈哈一笑，可是韩寒拍出来了，我会觉得他被捶打了。
就是你还是有粉丝滤镜吧，我觉得。
对，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韩寒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到，你知道，我稍微透露一点这个结局的那个画面啊。就是结局，实际上大家都能够猜出来，这个结局一定是主角啊逆袭啊，然后他怎么、
嗯、是
一个老车手最后冲过了终点。你知道当他冲到终点的时候，这个车惨到什么程度吗？前机盖子都飞了，
快散架了。
对，前机盖子都没了，嗯、浑身的灰头土脸，车也是灰头土脸。然后最后缓缓在大漠当中停下的时候，那个右后的轮毂哐当给掉了，然后一点点这样滚出去，然后大家哈哈哈在那笑。然后两个车手，一个车手一个领航员，他们俩从车上走下来，然后这样镜头摇到前头的时候，两个人是哭着的，看似潇洒的走出去，得到了他们拿到冠军的这个消息。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中年韩寒他要表达的是，看似他是飞驰的人生，但是在这种飞驰的人生里，每一个中年人都是被生活鞭挞的，就是他走向终点的时候，他甚至是灰头土脸的，他不是看上去能够加上那么多的冠军的光环，然后他甚至是破马张飞的，他是浑身的伤痕。所以就是那个镜头啊，总是去聚焦那辆车，因为一会儿看聚焦他们俩，一会儿聚焦他们那辆车，我就觉得他在表达。然后你知道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特别想采访韩寒，特别想采访他，就是想问问他你这些年经历什么了。
对我们听友里有没有能帮助小黑采访到韩寒？
也别了，我也挺出头的。你看刚才那个访谈里边，他好好跟你说话，他压根儿不好好跟你说话。就这种采，你也知道，这种采访嘉宾对咱来说是很头疼的。
嗯，对话进行不下去。
对你采不出来，他不给你说。包括我搜索了很多他的采访，也没有太多。他就给这个电影做一些宣传什么的，没有特别多的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个，就是在成都路演的时候。这个有观众提问的，说这你这三部《飞驰人生》这个主角变化到底是什么？ 韩寒在现场回应的是三部《飞驰人生》拍的是一个男人不同生活阶段的常态。第一部里他是最纯粹的少年义气，第二部呢他放下了自己的执念，懂得了团队的意义，到了第三部他终于明白人生的赛道里赢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而责任守护守住初心比冲过一次终点线要重要的多。
嗯，
韩寒就说，他说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从车手到导演一路走过来最真实的感悟。
你看还得有生活阅历。
对，我看完这段采访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去搜索了一下他，他今年已经43岁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我们从他的电影里面看到什么，就你怎么去感慨，你是因为作为粉丝的角度，但我觉得他一直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这个是让我们80后这代人是很羡慕的。
嗯，
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不被世俗，就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会被世俗打压和影响，
是
他敢于去反抗去对抗。
对，
然后最后他尝试了很多种生活，他也尝试了自己喜欢的赛车，他最后又把这些经历成为了他现在作为导演，那也是成功的呀。
对，
嗯，我觉得这都是他依然是，我觉得依然是榜样吧。
其实韩寒也是有反思的，就是在微博还开着的时候，他原话什么我忘了，他发过一次，就是退学是一次错误的选择。
哦，
你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打脸，但是好在韩寒到现在他还是成功的，他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不管错不错，我觉得他当时也不会后悔。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成年人到咱们这个，像我这40岁，我也是40岁迈向一了。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回想你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决定，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可能我当时不应该那么选，但是如果我还重新回到那一刻，我还是会那么选。
嗯，
就不是后悔，只是判断一下正确与否。
嗯嗯，总而言之吧，飞驰人生三还是值得一看的。
嗯，要如果没看过前两个会有影响吗？
不会，它里面会稍微
独立的是吧？
稍微不独立，它稍微有点情节上会给你复习一下。
哦，
哪怕你看过，其实你也忘了。
就是对于你读懂这部第三部电影没有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然后我觉得听了我们节目，以前不了解韩寒，现在了解韩寒的，我是觉得如果你还没看这部电影，你可以抱着和我一样的心态，就是你去看韩寒，你再来看这部电影，你会看到更丰富的东西。
嗯，
那我们下一个说你那个记不住名字的那个电影吧。这电影多失败呀，看半天没记住。
星河入梦，
讲嘛的呀？
星河入梦就是一科幻的。你要说他讲嘛呢，我都不知道他讲嘛了
啊。这是
就是这个故事极其的老套。
哦，
就老套到什么程度，就主角在里面自己都会说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就特别自嘲。所以让你觉得对他很宽容。我开始说了我要去看春节档的电影，我选哪一部呢？我选了好多，比较来比较去，我觉得这个吧还稍微好像有点意思，毕竟是科幻题材的。
嗯，
前两年像流浪地球，
嗯，
还是会掀起一波，因为那个有很，我觉得有很扎实的文本。
嗯，
因为是刘慈欣的，
对对对，
怎么？
对，
我觉得扎实的文本还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这个呢，典型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嘛。
哦，
我就把它的期待值拉到极低极低极低，就想着我真的是就凑合一下，而且它票价很便宜。说实话，我就挑了一个最便宜的去看。
哎，你那多少钱？这个
30多吧，
真便宜。
而且现在春节档的电影，平时可能也是这样，它就划分的那座位特别细。
嗯，
第一排是最便宜的，
34.8块
吧，好像是。然后边上点的呢，就是40多，中间就是50多。我那场我是晚上10点多买的吧，转天早上9点的就开门第一场，商场还没开门呢，他先开场第一场，人特别少。
嗯，
我买的就是第一排的。
嗯，
我心想我到时候再坐中间去呗。
是
然后我就买了这场，我就觉得图它便宜，我就看这个吧。
嗨嗨，你知道飞驰人生和镖人都是60-70。
嗯，也有相对便宜的场。
对，
就是看不同影院吧。
但你知道《飞驰人生》的 IMAX 版，我看了一眼，130多，在
太贵了，
天哪，疯了！然后我看半场的那个都卖没了，人家还是那。然后你接着说，便宜。
对，所以因为它没什么剧情，所以就也没不太涉及到剧透。
嗯，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没有什么剧情可剧透。但是啊，当你把期待值拉到最低的时候，没想到还会有一点意外之喜。
嗯，
咱先说好的。这个电影因为我之前只看了预告片，你发没发现今年春节档电影一大特点就是看完预告片不知道这电影干什么的。
嗨，
镖人也是。
哦，
还有那个叫什么朱一龙演的跟那个四字弟弟
什么惊、
那个、
惊蛰无声是吗、
啊、对惊蛰无声、
嗯嗯嗯、
就这俩这几个名儿啊我唯一记不住就是星河入梦和惊蛰无声、
嗯嗯、
我觉得这俩名儿特别像让人没什么印象就这两个电影看完以后你就预告片看完你不知道这是讲什么的电影、
嗯、
完全不知道、
嗯、
就是一个混沌状态就进去看吧
嗯
哎反而这个电影一开始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因为还是视觉上享受还是可以的
嗯
还爆米花电影的爆米花程度也是足够高的
嗯
他开始的时候呢简单说一下吧他叫星河入梦嘛他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后都是星际穿越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了、
嗯、
然后呢我们要从地球或者一个星球穿越到另一个星球现在这个飞船上呢就都是一些什么农业呀种植啊一些专家、
哦、
然后他们要带着一些样本到某一个星球上面要去开展一些研究也好啊什么也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吧、
嗯、
然后呢他这个飞船上第一个被唤醒的就是主角男主角
嗯
来
谁演的
反正也是流量明星叫什么来着就是猴系男星代表
哎呀
只知道人家就是猴系男星代表忘人叫什么了
哎呀你说
要不查一下
你查一下吧这说半天不知道
哦王鹤棣
嗨
王鹤棣演的然后呢宋茜女主是宋茜、
嗯、
就这两个都是流量型的吧、
嗯、
感觉都是流量型的然后他就被唤醒了就是他这个设定吧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不会去质疑他就是很少去质疑他、
嗯、
就跟他带着走嘛电影就跟着带着走然后他里面让我咱就不说这故事剧情了吧他就第一个给唤醒了因为他们都在睡梦当中因为人你要穿越他可能要多少光年吧他不就时间太长了嘛、
嗯、
那你就要保持一个你的机体的状态他就让你睡眠但是你睡眠了之后长期不思考大脑就会变傻
嗯
简单来说然后他就给你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系统啊就让你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剧透的
啊、哦、那咱把这块掐掉吧就是这是它最核心的部分
嗯
但是这后面没办法不剧透啊
你简单说行吗
啊就是星河入梦嘛、嗯、就不停的在做梦
哦
不停的在自己的梦里以及别人的梦里出现
这是星际穿越加盗梦空间呢
啊对实际上最后也是这样
哦
但是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个梦的设计呢还是会有一些创意的
嗯，
我觉得他就对于我这种水瓶座来讲，我觉得我还是会给他打一个合格偏上的分数的。
嗯，
我觉得他有一些桥段的设计也是很幽默的，很搞笑的。至少我在电影院里是笑出声来了。
嗯，
在前半部分，他节奏也比较紧张，尤其是他因为毕竟是梦嘛，他不会出现血腥的东西，但里面又会出现杀戮。
哦，
所以他的这个暴力美学的呈现让我觉得是意外之喜。
嗯，
我还挺喜欢的。
嗯。
都是那种鲜艳的色彩、
嗯、
它鲜血并不会以鲜血的形式去呈现
嗯
像一些武器啊子弹啊它也最后都变成了一些马赛克的彩色的块爆破出来了、
哦、
啊从视觉上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对,
对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完全友好、
嗯、
而且我女儿看完她很喜欢她说这是她今年春节档看我最喜欢的电影、
哦、因为她只看两部还有个、
啊、对她觉得比熊出没好看、
嗯、
就前半部分尤其对小孩没看过什么科幻片的可能就觉得还挺新鲜的吧、
嗯、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暴力美学是我觉得是她的一个特点
嗯
视觉刺激还是足够的
嗯
前半部分嗯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视觉还可以，但是叙事实在是太弱了，
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
嗯，
而且人物的设定也比较空，就没有什么人设，
嗯、
也没有什么，嗯，你看，一般我们喜欢的现在喜欢的科幻片啊，无论是在90年代或者2000年初那个时候比较经典的一些科幻片，
嗯、
一直到像我们现在喜欢的嗯《流浪地球》等等，它还是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会有一个叙事的。
对，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就史诗般的一个复杂的时间的设定，
嗯，
以及这个事件背景的设定
的，是
的，
是
的。但是这个没有，
哦，
人物也没有，人物也是他希望去通过很短暂的时间给你立起来，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啊、
嗯？
他因为什么样的一些经历造就了现在的他的性格的一些特点，
嗯，
但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嗯，
非常单一，
嗯，
所以人物立不住，然后逻辑也比较碎，
嗯，
也没啥深度。
哦，
就是到了前面一半之后，到了后面开始出现反派了。
嗯，
但科幻片嘛，总是得有反派是吧？他总得去拯救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这个反派呢，也特别的老套。
谁演反派？
没事儿，这个我可以剧透，因为预告片里也有。
嗯，
反派是一个小丑的形象。
嗯，
就是小丑嘛。
小丑，
很经典的小丑。
嗯嗯嗯，
就是西方的那个，咱们之前看那小丑电影，
嗯、
他不也是反派吗？
嗯，
他这里面他自己两次自嘲啊，这里面两次自嘲，一次自嘲就是说，哦 ，AI 又开始反人类了，就 AI 拥有了自主意识，开始反人类了，又是一个老套的设定，这主角在里面说的。
哦，
另外一个就是。哎呀，怎么这么老套？反派又是一个小丑的形象
哦。
两个，
明白？
两个，
嗯、
这两个，我觉得就是比较老套，但是他都在剧里面自己进行了自嘲，
嗯，
所以你就对他会宽容一点。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叙事也比较拉胯，尤其到后面，
嗯
嗯，就特别的单调乏味，
嗯，
然后你都已经可以预见到了这个结局，
嗯。
然后你就看他怎么把这个结局给你圆好了，
嗯，
但是又圆得很枯燥很无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你只看前半部分的话你还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想象力也好包括视觉效果也好还是可以打一个高分的，
嗯，
但是到后面就是
可能经费不够了，就是
这不是经费的问题、
嗯、
这不是经费的问题，
编剧的问题，
对，是编剧的问题、
嗯、
它没有一个核心的有价值的内核，
嗯，
所以编剧不行，人物也比较扁平，
那就是比较适合，就是我这时候就想看点
就是爆米花
无脑的东西，
就是爆米花看一会儿，然后买个便宜的门票，
嗯，
买个便宜的电影票，
嗯，
它还是值这个价格的，
可以去早上八点的那场。
我们那场你知道吗，我提前看一眼马上入场了、
嗯、
我看哪个座没人坐我就坐那个比较好的位置嘛、
嗯、
我发现跟我昨天晚上一样、
嗯、
甚至有俩人没来，
嗯，
买完票都没来，
嗯，没起来。所以买早上的比买夜里的可能要更划算一点。
对，而且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利益，毫无深度。
那你说意外之喜是啥呀？
就是那暴力美学那、
哦、暴力美学是、
啊、我觉得那是意外之喜啊。
哦，
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啊。
但我听你说完以后我一点不想看了。
就是挺没那、啊、就是如果是我肯定不会再，我要不是为了咱录这节目肯定不会看的、
嗯、那你要不会录这节目哪个都不会看，问题是。
对，真的，我可能会看《重返狼群》
哦，那个 B 站上都能看了、
啊。是，就是想去电影院嘛。
嗯，
总结一下啊，这个电影真的就是，当然，我觉得还得再吐槽一下排片儿。
嗯，
就是排的实在是太差了，排片不仅少，而且时段差，影响这体验，就起大早。
嗯
啊，本来还带我儿子去，我儿子就没起来。
哦。
啊，所以就临时又拽了一个老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不能耽误这个票价。
老人是谁、
啊、孩子奶奶。
孩子奶奶欣赏得了这种暴力美学吗？
别提了，他在里面睡着两觉。
哎呀，
他还不如我呢，还能找出点惊喜之点，完全毫无波澜的睡了两觉。
至少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真的不适合老年人看。
哎，就别看了。
嗯，
真的就别看了。
嗯，
所以就是哎呀，这个要是票价低点吧，你要是百无聊赖是可以选择的。
好吧。
否则就别看了。嗯，而且正是因为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你知道吗，
嗯，
我当时就在想这些创意也好啊，这些你所谓的我觉得你视觉的感官的这些想象力的刺激也好， AI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刚听你描述的时候我也在想，将来 CDance2.0 甚至之后的一些技术就这种电影完全替代。
对，就是还有人这种电影还有必要去上映吗？还有必要去做很多，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电影导演的一些前期的采访啊，包括他的设想啊，我觉得毫无分享的价值。
嗯，
就真的我觉得
这个此时更深思熟虑的一点、嗯、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影，可能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会给你这样更深刻的感受。
是，嗯，因为我最近关注了一下赵婷。
赵婷是谁？
赵婷就是
我只要赵又婷。
赵婷就是一个华裔的女导演，在美国
哦，
前两天获奖了那个、
我听说了
她拍的那个《哈姆奈特》，
嗯，
然后还有她，因为她是宋丹丹的
哦
继子女嘛，
继女
啊，继女，这边继子女就是她的，就是她是她继母，宋丹丹是她的继母，
嗯、
然后我是之前知道她这个人，但是之前是老无所依，那个时候是2021年吧，大概那个电影，
嗯。
然后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算是成名作吧，
嗯，
然后这次是哈姆奈特，当然奥斯卡还没有最后颁奖，
嗯
嗯，看他这次能不能二度获得最佳影片嘛，
嗯，
我其实没看过哈姆奈特，我只是看了一个简单的剪辑版，
嗯，
我特意去，因为看了这些电影以后，我特意去看了一下赵婷， 就之前只是关注到他的获奖的发言，
嗯，
但是我又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电影，包括又去看了一下一些分析，我当时真的觉得赵婷能成功其实有点像咱们记者的四力。
什么？你把四力背一遍来。
眼力、脚力、脑力、比例。
嗯，好嘞。
就真的他当时包括他那个老无所依，以及后来他写这个阿姆奈特，哈姆奈特，他这个新拍的这个哈姆奈特能够成功，就他，我觉得他有一个访谈，有个采访，就是他为什么老无所依能成功，说他当时就跟着那些无家可归的，就是住房车去生活的这些人，就是背着包跟着他们生活了四个月，就跟咱们走基层一样嘛。
嗯，对。
就是要
这怎么着？你说了一下，哎，
不是他里边那个采访就说的是同吃同住同劳，就类似于同吃同住同劳动。哎呦，我想这不就是咱们日常采访那种，你要这个俯下身是吧？
行了，可以了，我觉得有点下头。
总之啊，就是说我们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的生活，人的样子，人的状态，你才能打动人。
嗯，
就你只有这些炫技，这些 AI 完全可以做到的东西，可能慢慢的已经让我们觉得审美疲劳了。
我觉得既然咱聊到这儿了，就是本来这部分是想放到最后的，我觉得咱就顺着说吧。就是这个 C-Dance 2.0， 一上来我们也提到了，就贾樟柯导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贾樟柯导演呢，他用这个技术做了一个5分钟的春节贺岁短片。我看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导演，他的电影我几乎应该都看过，从早期的小五，然后到这两年的这个山河故人也好，还有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看了3遍，真的太喜欢了，我就喜欢贾樟柯那种风格。然后呢，他用这个技术做的这个短片里面有两个他，这两个他都是 AI 的，有一个特别假，就是他肥瘦宽窄都不太一样，而且更年轻。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尽量还原他真实的样子，这两个人在互相对话。
嗯，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个 AI 贾樟柯让这个真实还原的这贾樟柯回到他拍的这些电影里面的一些场景，就是他的电影里的角色。
哦，明白
对对对，然后由他来担任他电影里的角色，回到那些场景里去，相当于是一个回忆吧。尤其是在山河故人里面，演员赵涛他在那片空地上跳起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换成了贾樟柯，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 AI 能够让我看到贾樟柯导演去还原这一段，你的感受是很微妙的。
但我觉得这个多少是有一点儿，也不叫猎奇，我觉得是一种结合新技术，一种非常给人新鲜的感觉。
是
我刚才没说完啊，
啊啊！
但我想说的是 AI 技术它无论怎么去发展，人还是存在的吧。
嗯，
我们人经历的苦难，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纠结，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我们的情感的变化，它依然会存在。
嗯，
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或者是我们平时使用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全是人工智能等等，好像是就虚拟，某一天可能感觉都变成我们真实的生活了。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吗？
明白，
就是本来它是虚拟的，但是好像都成我们生活的真实生活的
一部
分的。
嗯，
但是这些我刚才讲到的真实的人的感情、痛苦、纠结、伤痛、伤感，它是不会消失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被看到了。以前我记得咱们在很多次节目里面就讲到，最底层的生活被看到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但是我相信未来我们人类真实的情感，我们真实的感受被看到也非常非常重要。
嗯，其实贾樟柯他在发的这段微博就更文学性的回答了你的这个话题，就是他说，他很长啊，但是最后两段他说，我并不担心技术会不会取代电影，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在和新技术共处。摄影机本身曾经也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发明，但今天它早已成为日常。真正重要的还是人如何使用技术。如果这支短片能让观众在笑过之后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创作的本质是什么，
嗯，
那它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了。至于答案，我和 AI 一样也还在学习中。
其实这个你发现了吗？跟刚才韩说的一样。
嗯，
到第三步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初心。
嗯，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就跟我们做记者一样。
哎，你说这个，我要嘚瑟一下
啊、
嗯，就是我分享一下，就是虽然我现在不当记者了，但是我现在在目前的岗位上还是需要写一些大稿子的。尤其是你写这种大稿的时候，是要用到我过去的一些这个写新闻稿的经验。我用特稿的方式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写好以后，喂给几个大模型，让他们去帮我润色一下。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都会把我这一篇改的不好，往不好的方向去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写作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的。
我其实不太知道你的风格是什么，没太关注过。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可能原来咱俩工种不一样。那我同一工种的人，媒体圈里，就天津媒体圈里的人，我这一年以来，我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再属我的名字了，但是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文章是我写的。
哦，
这就是个人风格嘛。我写文章善用白描，我绝不用夸张啊、比喻啊、拟人呢，很少会用这些修辞方法。然后你善用白描的时候，你给 AI 就它只会给你往夸张的修辞手法上去走，它不会给你那种打动人心的逻辑，你明白吧？他会用那些东西去渲染你的文章，反而让文章显得很假。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时候 AI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记者包括文字工作者也是危机感很强的，说我们会被替代了，会。但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你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你有你自己的叙事逻辑，风格包括你的叙事逻辑、你的语言风格，对吧？这些东西 AI 真的没有办法替代。我甚至用 AI， 我说我给你一个题目，你要按照冰点周刊的风格给我写这篇文章，他写不出冰点的感觉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电影，
他可能是训练的不够，
也有这种可能、嗯、但目前来说是不行的。那就 CDance 2.0， 就目前他的这个技术，我认为像咱们俩刚讨论的星河入梦，他完全可以了。
对，
没错，
它完全可以
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 CDance 2.0 可以做到了。
对，然后包括一些商业片，
嗯，
甚至是星球大战，但是它替代不了贾樟柯。贾樟柯也是一个有强烈个人风格的那么一个导演，他替代不了贾樟柯。他能不能替代韩寒我都不好说，但是他真的替代不了贾樟柯。
我想说的可能不只是这个方面啊，
嗯，
我想说就像我们记者的工作一样，就是你始终要，我觉得就是要接触人。
嗯，
就是要到真实的生活中去，
是
要真实的场景里去，
嗯，
而不只是面对你的电脑和手机。
嗯，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进一步感触的，就是我们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和对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嗯，
因为你反而在和人的连接里边才会得到一些意外之喜。
是，
对、嗯、所以为什么要采访呢？就咱们当记者采写编评四个环节，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就是这个采访。
而且这种感情的流动，它不能以任何文字的形式去完全表达出来。
嗯，
在你当时采访的时刻，这种你跟他之间的这种感情的流动是靠一个眼神，
嗯，
可能靠一个微动作、微表情去传递的。
嗯，
然后你再把它经过采访的内容你去消化总结，然后你再把它怎么去呈现出来，就不是说我们去给他做加工啊、
嗯、
而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个人风格去把它呈现出来。
嗯，
然后他带的是有温度、有情感的。
嗯，
就这些所谓叫文科生的创作，
其实就像咱俩风格不一样、
嗯、
那你转化出来的和我转化出来的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同样去采访一个人，
对，
采访方式不一样，我们写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
但是并没有，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他没有谁好谁坏。
嗯，
就是那个词儿叫什么？你看我脑
子。我们说回电影吧。
啊，对对对，
说回电影吧。就是我是觉得，你像贾樟柯导演在微博上那句话，他也点透了 AI 和电影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还有多少理由去走进电影院呢 ？AI 都出现了，对吧？当然，一个是替代的问题，但另外就是我认为咱们还是要理性的看待 AI， 它是一个效率工具。它会提高你的效率。
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了吧，家庭影院的出现。
是，
我不记得原来也曾经说过，那是不是我们在家里就能享受大片级的效果？
嗯，
不一样，我跟你说
不一样，不一样。
你和陌生人，而且每次都是随机组合的陌生人坐在一个地方，
嗯，
坐在一个场里面，
如果这个场
看电影的感觉不一样。
如果这个场里没有哭闹的孩子， 没有这个大声打电话的老人，没有一直在发微信的商务人士，你会觉得好感恩呢、啊。我这两部电影都处于一个特别令人感恩的环境里边。
不要再说一些让厌恶孩子的人有共鸣的话了。
没有，我这一次因为感受好，是因为我跟你讲了，那个工作人员，影院的工作人员太尽职了，他也曾经出现了一些小火苗，然后他立马就掐断了。
但是我还看到有博主在写，就是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你跟孩子在一个场景里，反而你会觉得更沉浸更投入，因为对一些电影来讲，就是孩子他比较简单很单纯、
嗯、
他更能 get 到这个电影里面有意思的部分、
嗯、
而成年人你总是用你的阅历哈，你曾经的眼光、
嗯、
你去看这电影觉得没劲啊，无聊啊，开始吐槽啊什么的，反而影响了周围人的观影体验。
嗯，对，所以聊回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走进电影院，一个是和陌生人的共鸣，就是大家一起笑的时候你会更开心、
嗯、是
可是你在家看的时候再大屏幕再大，当你自己笑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与你分享，你会觉得很孤单。
嗯，电影院里还得吃着爆米花。
嗯，
你在家你一般就不吃爆米花了是吧。
嗯，对对对，
我觉得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对，再有就是呢，就是虽然 AI 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它只会让电影越来越好。
嗯，
它会给咱们呈现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
嗯，
它因为它提高了效率，然后它也让创作更加的平等了。
嗯，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更考验人的本事，就为什么贾樟柯他无法替代，或者一个好的电影有一个好的导演，一个好的编剧，他有特别好的创意的时候，当春节档不再集中于只是 IP 的续集、喜剧和吴京这把脸的时候，那兴许这里边是有 AI 的助力的，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而且 AI 的输出是要你给他下指令的呀。
嗯，
就你去同样的一个，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话，同样的你出一个人的照片，我觉得其实差别还挺大的。我看我一个朋友、
嗯、
他用豆包出那照片特别特别好，一定他输的指令是很高级的。
嗯，
所以才能出现那样的。
对对对，所以说回来啊，就是电影呢就像阿福说的，就是它永远是人文的连接，就是它永远是我们人类的故事，而不是算法的产物。当然有关 C-Dance 的这个本来咱是要放到最后升华一下，但是这么滑过来了，我是想再滑回去，咱再说说标人呗。
说
标
人我还开始挺想看的，而且还有陈丽君对吧。
对对对，陈丽君李云霄。标人啊，那你为嘛没看呢？
没时间看。
哦，没时间。好吧、嗯、要有时间你还看吗？
不看了。
为嘛不看了？
因为你跟我说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就不想看了。
我没说不好啊，我说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对，我是觉得一开始我第一步安排就是标人，我是觉得他一手好牌呀，这里都有谁呀？李云霄、陈丽君、于适，我还挺选于适的。
于适我男神。
嗯，还有那个刺杀，然后还
有男神。
嗯，哎行，然后呢就是满屏的讨论度，就讨论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切片啊什么，尤其是有关李云霄的，他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
对对，挺多的，
一传播，然后
而且央媒也都盖章了，
嗯，
都采访了，盖章了，还挺正面的。
而且最早我知道标人，你是因为你老公知道的这个漫画对吗？
哦，对，
我是因为万茜，
嗯，
万茜你知道是谁？
我知道，知道。
万茜那时候还是浪姐的时候，她上浪姐的时候，然后那会儿我也追了一段时间万茜，追着她微博看，她的微博头像就是标人的那个封面，你知道吗？
哦，
当时啊。当时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他特别喜欢标人，然后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改编自那个标人漫画嘛、
嗯。
这个漫画家叫许先哲，他那个原著啊已经出版了13册了。
嗯，
然后呢，当时因为万茜特别喜欢这个标人嘛，然后这个许先哲还联系了万茜，他在他的漫画里面专门以万茜为原型设计了一个人物加进去。
哦，
哦。真的，然后后来那个这个漫画不是先被改编成了动漫吗？就陈丽君当时演的这个阿玉亚这个角色，配音就是万茜。
哦，
嗯，但是这个电影里没让万茜演，咱具体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没搜啊。如果有知情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说。
这电影是袁和平拍的，
嗯，是
啊，而且他是这个武术指导出身，
是
吧？
是，所以呢，你看。这部电影它讲的是有一个背景跟大家稍微说说，它是以隋末大业3年为背景， 讲述镖客刀马护送知事郎前往长安，途中卷入了一些事情。
嗯，
然后呢，你想这里边陈立军、李云霄，对吧，刚刚我们都不说了啊，加上于适啊，我觉得特别值得期待。他还是2025年的微博之夜的微博最受期待的春节档电影，
就是典型的武侠江湖那一路，
对，
对吧、嗯、
但你知道我看完什么感觉吗？整体的感觉是整个时长120多分钟的电影里面，这帮人过一会儿就上一节有氧团课高强度有氧团课，
心率一会儿本儿上去了，
对对对，
然后待会儿下来了，
就是还没歇够呢又上来一波人要打架了，
就是还是散、
嗯、
是吧，
毫无叙事感、嗯、真的没有什么叙事感。我为什么要说刚才那个稍微说一说这个背景，你要不说这背景你都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怎么了，怎么就打起来了，怎么那个吴京演的那刀马就要从皇上身边走了，怎么他就自己出来灵活就业了，
反正就是打打打打打，
对，
歇会儿，然后打打打打打打，
对，一会儿跟这打一会儿跟那打，然后你就看着这个累啊，就是武打戏确实很漂亮，最高峰的武打戏是在那个他不叫风起大漠吗、
嗯、
就是在一个沙尘暴里边，在一场巨大的沙尘暴里几波人同时在打，
场面最热闹的，
对，场面最热闹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好看。然后呢我要吐槽一下吴京，吐槽一下吴京，就是这个太老登了，真太老登了、嗯、他吴京在每一个春节档他都会出现，而且你会发现他在每一部电影里几乎都长那样，
都是那些表情，
都是那些表情，然后就是玩世不恭啊，
嗯
嗯，包括他在那个红海行动，哎，红海行动是他演的，哎，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些主流电影，
是他是演的那个什么狼，
对，战狼
啊，对，
啊、战狼，
真的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然后就他都长那样，就看似玩世不恭，但是内核又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踏实的，然后又有着特别丰富的人生故事、人生阅历，然后身边肯定有一个小姑娘倍儿喜欢他，然后他的守护什么小孩、
哎、出道的时候演那个太极什么那个，
嗯，
太极什么来着？
你又忘了？太极宗师，
我今天是健忘阿福，
是叫太极宗师吧？
好像是，
嗯
嗯，我当年还挺喜欢那
个，我也挺喜欢、
嗯、
但是现在就是吴京，我觉得他就陷入到，就是他一上来你就知道，哎，又开始了，又来了，他又这样了所以就是他不太值得期待。
嗯，
你看这么多人，
不是一个演技派吧，
嗯，
就是不是一个让人就是什么巨抛脸，
嗯，
不是巨抛脸。
然后这个包括李连杰，你看这几个会打的都在这里头，他们每一个人打的都是这些年他们自己打那个风格，就跟咱写稿会有自己个人风格一样，他出拳就是李连杰拳嗯，然后你看这些脸啊都很好看，年轻的好看的脸们，李云霄的表现真的很好，这是真的很好，包括陈立军，他们两个有这种戏曲的底子，你会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戏，
对，眼神，
对，
现在已经有很多博主推出了如何练就戏曲眼神，
嗯，
像陈立军那样的眼神，
尤其陈立军在后来在复仇的那一趴里面，眼神演的绝了，
恨意是吗？
太赞了，太赞了。然后李云霄呢，是全剧最大的喜剧亮点。
啊，没想到啊，
她是一个特别聒噪的一个看似很浪荡的女人。
哦，
他有点像他刚火的时候，就是当时他们在那个
《新龙门客栈》，
对，《新龙门客栈》里边他那种角色的状态、
嗯、
甚至比那个更浪荡一些，
哦，
更浪荡一些。然后大家如果还没看的，你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还可以搜到，就是他还是一个碎嘴子在里边、
哦、
就那他一出来我就想笑，一出来想笑，他确实很惊艳。然后呢，但其实全整部电影我一直在看谢霆锋。
哦，
嗯，
老帅哥，
这是我的老爱豆啊。
嗯，
谢霆锋好多年不演电影了，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他年轻时候那么密集，
做菜做的比较多。
嗯，他在这里边其实你说他演技吧也就那回事儿，可是
帅啊。
嗯，就是老帅哥，这老法拉利我仔细看谢霆锋演打戏的时候，尤其是在他被打到地上，然后他用头顶着地那种，就是我要支撑着站起来这种细节，跟他年轻时候打 那个演那什么《我的野蛮同学》呀，
啊，《投名状》，我记得上一部好像看他演电影是《投名状》，
都是后来了。他更年轻时候演那个《我的野蛮同学》呀，
啊，
还有什么《新扎师兄》啊，
嗯，
什么那种，
嗯嗯，
演的那种还是
一样
的，劲
儿一样，
劲儿是一样的，
还是那个劲儿。
每个人表达自己要支撑着从地上站起来那个劲儿，都是自己的风格。
为什么他就没有蹬味儿呢？
对，他就是很舒服。
嗯，我觉得他皮肤比较紧致。
嗯，还，反正我是全程都在看他。
嗯，看来他还出现比较多。
他在里边是一个挺烦人的角色，其实。
哦，
他一直在制造各种麻烦。对，
哦，
又很偏执。
哦，他是个反面是吗？反派。
嗯，就是在给吴京和陈丽君他们这些主流的主角们制造麻烦的人。
哦，
不算反派。
哦，
嗯，
哦，
是一个很执着的、很忠心的人。
那这电影到底值不值得看呢？
不值得二刷了。
哦，
如果你想看这些好看的脸们，可以去看 IMAX 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是不用花太多钱的话还是可以看的。
对，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特别喜欢韩寒，特别喜欢谢霆锋。
那于是多吗？
于是演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他，我不敢说他戏路宽，但是他至少他在这里边演的这个角色让人觉得很喜欢他，就很喜欢他。
哦，
他演了一个那个角色叫树，玉面鬼树，然后是一个白色长发。因为嗯，给他设定的这个角色里边这种叙事逻辑，我觉得还是他有他好玩的一面，所以还值得，
哦，
值得去看一看。于是
好吧，那我就为了我的男神再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因为我是觉得不会把他封在封神里那种。当然于是早早就从封神岭的状态出来了。
我觉得他最帅的时候是在我的阿勒泰里面。
对，我的阿勒泰。
好吧，
嗯，
其实你说了跟没说一样。
是，我不敢剧透。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这些年轻的脸们，尤其是喜欢陈丽君和李云霄的，值得去支持一下。
嗯
嗯，
好的。
嗯，好吧。
嗯，
那
春节档还得持续一段的，对吧？
对，
虽然不像去年似的哪吒硬了那么久。
是是是是是，但其实我觉得哪吒，我觉得就那回事儿。
大家旅游也回来了，
嗯，
其实也可以见缝插针去看看一些电影。
对，
我估计到了假期之后，上班以后票价也便宜了。
嗯，因为大家也没什么时间去看了。
嗯，还好，
嗯，
还好，可能。
对对，好吧，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这么戛然而止的吗？
哎呀，我就觉得我真是动了真感情了，我录完节目好累啊。
主要你这粉丝太动情了。
其实这个春节对我来说非常友好，你别看春节档不好看，
嗯，
地方春晚也不好看，中央台春晚也不好看，什么这个那个都不好看，但是我的老爱豆们全出现了。
可我觉得今年春晚还挺好看的，可能因为我第一次大年三十在外地过。
我真服了，今年春晚多难看呢。
我觉得还行吧。
可拉倒吧，拉倒吧。
还行吧。
嗯。我老爱豆那个，哎呦，在最后说了，我的老爱豆余文乐出现了，在深圳卫视的地方春晚上唱了一首歌。
哦，
嗯，
发际线已经退到二了。
没有，没有，
谁说的？
没有，发际线还好。
好吧，
嗯，好吧，
你这粉丝滤镜。好的，
好，
那朋友们，今年看了哪些春节档的电影？
嗯，
也给我们留言吧。
嗯，
都结束了，咱才说。
而且没告诉大伙儿能加听我群。
家庭有群，家庭有群，听到这里的就加一下吧。
对对对，怎么加？
可以关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有，
嗯，
加 DAO
160301，
加这个，然后你告诉他我要进记者下班听友群，
嗯，
然后小助手就会把你拉进来的。
嗯，好吧，那新年第一更，马年第一更，
好，咱们就从春节档开始，也从春节档结束。
啊，
好，拜拜，
拜拜。从这儿结束是怎么回事？
就是第一更结束了吗？
拜拜，
拜拜。